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1月25号到12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大陆留学生喜见法轮功。作者：芝加哥法轮功学员。2015年11月26日，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在市中心繁华的国家大道上举行。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2年应邀参加了游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多华人留学生们看到法轮功出现在如此盛大的游行中，尤为感到惊喜。今年可谓芝加哥历史上最温暖的一个感恩节，气温高达50华氏度，摄氏10度。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以象征纯洁高尚的粉色巨型莲花为主体形象登场，1人多高的大莲花在整个游行中十分醒目。各年龄段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展示功法，约10位清新靓丽的法轮功女学员身着华夏传统服饰，手拿粉色莲花，舞动出莲花图案。当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时，犹如喧闹中图现平和静谧的一幕，舒缓悠扬的乐声格外与众不同。观众们挥手欢呼致意，并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在游行的队伍中可见不少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身影，他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这令人惊喜的一幕。其中有10位结伴来自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面前走过，他们感到非常新奇。一位吴姓同学惊呼道：“原来法轮功是公开的呀。”另一位黄姓同学表示，他好希望法轮功的队伍再长一些，自己好像还没有看够似的。
世界纷扰不断，法轮功台湾盛大排次送祝福。11月28日，来自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美洲、欧洲等地的6300名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湾中正纪念堂排出法轮图形壮观图像。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表示，世界上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中共活灾器官，这个星球最大的邪恶仍在继续，用这种仇恨毁灭人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他说，法轮功在台湾盛大排次，也希望为人类祈福。中正纪念堂是陆客来台必来的景点之一。来自大陆天津的李先生跟旅行团首次到台湾旅行，当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自由广场，他与2位同行的团友惊呼：“天哪，怎么这么多法轮功啊！”他与团友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来到台湾看到法轮功这样的盛大景象太震撼了。带团的大陆导游跟李先生说，在台湾信仰是自由的，其实法轮功是很善良的。李先生非常认同法轮功，并跟2位团友说，以前我有同学也练法轮功，他人特别的善良，对人非常好，可是被中共抓进去关3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李先生说完后脸上带着一丝不舍，离开前他与团友也在自由广场前留下自拍合影做纪念。大陆来的陈女士谈到，第一次来台湾，没想到台湾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感到特别惊讶，这么多人在这里可以吗？对于法轮功学员平和自律的展现，她说，我很讶异，我看的都傻了。她不解地说，之前有在大陆听说过法轮功，但是后来却被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禁止，但是人应该都有追求信仰的自由才对。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排次，他说感觉很好，体现出台湾人很自由亲切的氛围，跟大陆很不一样。负责协调排次事前准备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蔡守仁表示，这次排次共动用200位法轮功学员， 整整花了两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共48小时的时间，完成这次法轮图形的布置工作。蔡守仁表示，法轮功举办大型牌子活动，可以让中国观光客知道法轮功在海外红传的盛况，这样中共说全世界没有人在练法轮功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他说，准备工作与牌子的这3天，对陆客的冲击都很大，完全对法轮功改观，也破除被中共谣言迷惑的观念。他举例，一位观光客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问导游说，他们法轮功是合法的吗？导游说，是啊。陆客回应说，原来是这样哦，我明白了。还有一位年轻的自由行陆客，看完法轮功真相后，觉得台湾真的很好，很自由，不想回大陆，想留在台湾，还问说有什么方式可以留在台湾。
中共海协会长访台，法办江泽民呼声震天响。中共海协会会长陈德明10月30日中午率团抵达桃园机场，迎接他入境的是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超大横幅。随后一行人驱车抵达第一站大甲镇澜宫，车队再度直击宫庙外一字排开的法办江泽民，以及不绝于耳的停止迫害法轮功抗议声。陈德明率团预计停留一周，参访8县市，上百名桃园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桃园机场外打出醒目大横幅，呼吁将迫害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绳之以法。当车队经过反迫害队伍时，车上的陈德明被相机捕捉到，特意看了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的横幅。
追查国际，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媒体反增。11月27日，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揭露，中共对外宣称，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仍然是一个欺世的谎言。报告说，2015年1月至11月间，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165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和部分公民器官捐献机构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调查表明，一、器官移植仍然数量大，等待时间极短，供体充足，无法用没有规律的捐献器官来源解释。二、官方器官捐献机构称捐献器官很少，捐成的没有几个。三、医生直接承认显示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仍在继续。四、2015年6月后再次出现活摘器官加快的现象。
九瓶的盖世奇功，作者密珍。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瓶共产党》问世11周年来，由九瓶引发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截至目前三退人数已经突破2.2亿。九瓶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引领着亿万中国民众走向光明的未来。《九瓶共产党》一书功不可没，这是九瓶一书的盖世奇功。九瓶第一次彻底说清楚了中共是个什么东西。九瓶是一本古今中外少有的奇书，无论台湾与中共斗了多少年，西方国家对中共研究了多少年，都没有把中共说清楚。九瓶则第一次彻底说清楚了中共是个什么东西。从九瓶共产党的9篇系列文章的题目得知，九瓶把中共的发家史、暴政史剖析得清清楚楚、淋漓透彻。九瓶彻底揭示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某地一个中共党史办主任说，我看了九瓶，说得清清楚楚，全是真的，没有一点假。在系列社论《九瓶共产党》发表不足一个月的2004年12月12号，前奥运游泳名将黄晓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退党声明。他说，最近看到大纪元的《九瓶共产党》社论，让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我深感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一员，感到耻辱。虽然当时我入党是不情愿的，虽然我已经10多年没有和党组织联系，并且没有交过党费，实际上算是自动退党， 但我感觉还是应该严正声明一下，从自己内心彻底全面地肃清共产党的毒素，退出这个邪恶的政党。中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弥留之际口述了一份遗言，说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民众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这段话思维无穷，可谓为中共的前景提前画上了句号。大纪元在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的公告中，曾经揭示了中共的暴政历史。纵观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争、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九评向世人昭告了中共自产生以来所犯下的滔天罪恶，是一份对中共的盖棺定论和判决书。九评唤醒了被中共谎言蒙蔽下的亿万民众。九评发表11年来退出中共邪恶组织的人数，包括退出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逾2.2亿。中共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亡党危机。九评发表初期的2005年，出现了中共中央党校25人集体声明退党的事件。他们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政府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意借《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的退出中共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其实据我们所知，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90%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这消息对当时的中南海政权无疑是一重磅炸弹。2005年6月4号，原中共驻悉尼领馆负责监控法轮功的外交官陈永林在大纪元网站上和妻子一块儿发表退党声明。对于中共的三退大潮，陈永林说，退党运动是中华民族的良知觉醒，是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以希望。2005年6月8号，原天津市国保局610办公室官员一级警司郝凤军在接受澳洲各大传媒采访时公开声明退党。他表示，九评共产党所引发的退党大潮是历史潮流之大势所趋，退党大潮将倾覆中共大厦，九评在改变中国，拯救中国。2005年6月30号，原中共沈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韩广生在大纪元发表退党声明说，中共绝不是一个像他口口声声高喊的那样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党，而是以中共一党集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残暴、腐败透顶、极其虚伪而又极其虚弱的既得利益集团。他呼吁国内的干警们不要当中共的殉葬品，赶快退党。2013年10月19号，大纪元报道了前中共党魁赵紫阳、华国锋及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生前曾经要求退党的消息。可能会有许多人感到震惊，有许多人不相信，因为这几个人的地位太特殊了。华是毛的接班人，赵是邓指定的，而荣曾经是中共竖起的红色资本家。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中共？换句话说，他们凭什么理由背叛中共？这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开的真相。如果中共所有的党徒都知道了这个至今仍在保守的秘密，还有多少中共的党徒去相信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是至今中共不敢提九评一字的根源之一。在中共面临亡党危机并出现解散党组织信号的今天， 其实真正存在的已经是从中央到地方悬挂在门前的标志着中共存在的牌子罢了，真正的所谓中共早已名存实亡。九篇共产党一书这样论述了中共的暴政历史，纵观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争、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九评总结了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揭示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九评之二在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评论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共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九评揭去了中共伪装的画皮和面纱，如拨云见日般使被中共谎言蒙蔽欺骗了几十年的民众清醒过来，彻底看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正像九评中说的，中共的起家时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时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受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与2亿2000万民众正是彻底看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才做出了抛弃中共的正确选择。九评将引导民众彻底摆脱智库，走向光明。11年过去了，中国的政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局势也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变。中共的日子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共高层也开始承认中共面临着亡党的危机，提出中共的合法性问题，中共的执政能力也早已为党内外所质疑。在真实的生死存亡面前，中共已不再口口声声地去说什么人民生活提高、形势一片大好，标榜自己如何伟大、光荣、正确，而是在忧心忡忡中苟延度日。在四面楚歌、亡党危机日趋到来的情况下，局势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数，解散共产党组织、洗马会、中共的合法性等信号的出现，都预示着中共解体灭亡的到来。特别是近百万控告和举报江泽民的大潮，更是把中共推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其实九评从问世的那一天就已经给中共盖棺定论了，决定了中共的灭亡。今天的中共走到这一步，与九评有着必然的联系，九评功不可没。九评如同斩妖除魔的九把利剑，将把击人类历史上邪恶之大权的魔鬼中共解体灭亡，引导深受其害的中国民众彻底摆脱中共的智库，走向光明的未来，也将为人类彻底铲除共产邪恶主义产生巨大影响。
黑龙江密山市998人签名举报恶手江泽民。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在征签举报江泽民的过程中得到了人们的声援和支持，9月20日前已有998人签名举报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用事实告诉民众，自1999年720以来的16年中，江泽民不仅仅迫害了上亿法轮功学员，他实际上是迫害了所有的中国人。现在法轮功学员正在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是在为全民除害。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起诉元凶江泽民。一位签名者说，江泽民太坏了，应该告他。有深受其害的路人说，我早想告他。 有位农民说，江泽民把咱老百姓害苦了，早就应该告他。每个明真相签名的人都希望把江泽民早日绳之以法，早日结束这场对持续16年之久的人权灾难，还中国人民一个没有邪恶的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冀鲁豫民众纷纷签名。山东来稿，近日在冀鲁豫部分地区，一张张按着鲜红手印的反迫害征签传单在民众中流传，至今已有1587名觉醒民众在传单上签名并按下自己鲜红的手印，公开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无罪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6年来，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讲真相，很多百姓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的邪恶本质。明白真相的中国民众纷纷按下手印，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一位男士听到有人说要用假名签名后，说用假名干啥，支持正义就用真名。征签时一位男士在明白了大法真相后说，练法轮功不犯法啊，既然是受迫害的就得签名支持反迫害。旁边一位女士听到后说，把我的名字也签上，我也支持反迫害。一位明白真相的市民在征签时说，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610头子李东升都被抓起来了，还怕什么签。一位大法弟子在征签时路过一个摊位，给摊主讲真相。刚开始时摊主不知道真相，当听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等种种恶行时，义愤填膺地拿过征签的纸，边签字边说，签，这个我得签。然后喊他的妻子说，你也过来签一个支持正义。他妻子答应后就帮他妻子签了名。有两个大叔站在路边，大法弟子向他俩征签，其中一位有些犹豫，另一位对他说，这有什么怕的，我邻居就是学大法的，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边说边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位看后也拿过征签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16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学员的理性、善良、坚韧印证着法轮大法的庄严殊胜。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迫害者的狂妄与残忍最终必将遭到天理人道的惩罚。将迫害法轮大法的罪魁祸首江泽民送上审判的时刻已为时不远。征签中的反响，支持起诉江泽民。山东招远市来稿，一位女士看了征签表说，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地不容，他是个比希特勒还要凶残百倍的刽子手。一位卖桃子的老大爷看了征签表后立即签了名，按上手印说，江泽民这个不是人的东西，害死了多少好人，他执政没有能耐，只会迫害好人，他在任时我家的狗也要交钱，人头税狗头税，一年要交1000多，这个挨千刀的，对外熊包一个，对内凶狠残暴。一位等公交车的老大爷看了征签表后说，我对江泽民也是很愤恨，他执政的时候是摊派最严重的时期，以各种名目搜刮民脂民膏，那个时候老百姓的日子最难过，他纵容贪官欺负好人，全球控告他，我拍手称快。这时公交车来了，这位老大爷对学员说，后会有期。
癌瘤真能化成水吗？作者大法弟子。实践证明，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能使癌瘤化成水，而且还能使好好的一个肚子出现9个洞，把坏水都流出来，自己又封上了。你说神奇不神奇？简直太神奇了。16年的实践证明，修炼法轮功确实能有这种神奇特效的功能。 现在全球也有相当多的人得了癌瘤和一些不治之症，被医院宣判死刑的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功而获得新生，我就是其中一位。我是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已经16年了。2年前我出现了一次宵夜状态，开始只是不能够吃东西，每天只能进点流食。大约2个月左右，身体严重消瘦，行走不便，四肢无力，更严重的是发现在小腹部位长了一个鹅蛋那么大的一个癌瘤，顽石般坚硬。家人很着急，劝我赶快去医院看看是什么东西，被我拒绝了。因为上医院，那不就走人的路了吗？当时我的心态是，我是大法弟子，修炼16年了，身体特别好，从来没吃过一片药，所以大法弟子出现宵夜状态是正常的现象，一切应该由师父来安排，怎么能相信医院呢？家人被我拒绝了之后，真的绝望了，无路可走了，只好准备后事了。连远方的亲属要来看我都被拒绝了，先别来了，到时候一起来吧，把我的照片和东西都准备好了。当时状态危急，当时我的心态如何呢？一切照常，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心静如水，没有一点怕心，动作不到位就用心去做，每天晚上12点半睡觉，早上3点45分起床练功发正念。每天第一件事情，向内找自己，认真学法，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时刻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走人的路。如在宵夜过程中身体虚弱，总想躺着才能好受些，特别是肚子里有东西，所以自己想躺一会儿吧，就真的躺下了，真的好舒服啊。大约能有半个多小时，忽然间自己觉得不对劲儿，常人有病都躺着，我也躺着，那我不就是常人了吗？不行，我得起来。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和旧势力抗争，你叫我躺着我就坐着，不听你旧势力的安排。就这样一坐就坐了60多天，在这期间师父的法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师父在红银中说过，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还有顽石也能化成水等师父的讲法。所以我在整个宵夜中，有的同修和我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切磋，有的同修还要把我接到他们家，人多常好，但我实在不愿意麻烦别人。当第3天来接我的时候，无奈我只好答应了，但必须晚上8点以后走。没想到奇迹就在7点30分左右出现了，我觉得肚子里往外流水了，到厕所一看，果然是顽石化了。当时我兴奋地说了一声化了，屋子里的人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跑着去买纱布、脱纸棉、胶带等用品，回来后擦的擦，剪的剪，我的家立刻成了手术室了，大约1个小时左右忙完了。这时大家才不约而同地想着一件事情，真神了，怎么那么大的一个东西说化就化了呢？神奇的都不敢让人相信这是真的了，怎么好好的一个肚子自己就出来一个洞呢？往外流水。1-2天这个洞又封上了，在边上又出来一个洞，往外流水。1-2天又封上了，就这样一共出了9个洞，封上了9个洞。当最后这个洞在封口之前还留了个头，把这个头抽出来一看，是个肉条，像筷子那么粗，约半尺长，估计好像是把肚子里边的残杂余液都收拾干净了。1-2天后这个洞又封上了，大约20天左右一切恢复正常，只不过肚子上留了几个难看的疤痕，一摸肚子也软了。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宵夜大战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结束了。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我和老伴儿一起回老家去正实法了。当乡亲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活过来的呀？我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大家都感到太神奇了。比如神奇之一，那么大的顽石怎么说化就化了呢？神奇之二，好好的一个肚子怎么能出来那么多的洞呢？ 神奇之三，此处置过程中所用的纱布等用品和每个人的手都没有消毒，怎么没有感染呢？神奇之四，从宵夜开始到结束，没有让我有一点疼痛感。我深知在这次宵夜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师父承受了。不仅如此，师父还把每件事情都做了精心的、细致的、巧妙的、如意的安排。所以师父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弟子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真是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师父所给予的一切。唯有圆融师父的法，做好三件事，请师父放心。总之，在这次宵夜过程中，对宇宙大法更加深了理解和认识。我觉得这次出现的神奇，简直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神奇，也敢说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神奇。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次来人间传法的神是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主神，是有史以来亿万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才有。望各位千万珍惜这人神同在一世的万古机缘吧。
大法弟子危难中是人的表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2015年10月27号，我骑电动车去当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发神运光盘。有一个村庄，很多村民接了真相资料，做了三退。正如师父所说，众生得救心见明，红银三见善。可还是有不明真相要做构陷大法弟子的人，那天我就遇到了。一位男青年在我对面走来，我向他打招呼问好后说，家里有影碟机吗？大姨送给你一张晚会光盘好吗？他没回答我的问话，上前就把我的电动车钥匙拔了下来，握在他手里，然后说，你是法轮功，发法轮功东西，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叫警察来抓你。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我稳住心，解体操控他背后的邪恶，告诉他大法真相，不要做那种害人害己打电话构陷法轮功的事，对你没一点好处，只能遭恶报。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不是都遭报了吗？现在江某某也在被起诉，大恶报在等着他，为期不远了。你可不要随江某某干那种遭天谴的坏事。把车钥匙给大姨，可是他不听，还执意打电话。这时有不少的村民围了上来，叫我感动的是，这些村民都劝他赶快把钥匙给这老太太，叫人家走。特别是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以长者的身份，先是以温和的态度好言劝他把钥匙给我，不要打电话做那种不道德的事，可是年轻人不听。后来老先生急了，又以教训的口气大声地呵斥他，叫他把钥匙给我，让我走。不少村民也都附和老先生的话，几乎没有帮那人说话的。最后他还是打了电话，警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三个警察。我见势马上坐在地上，双盘立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世人犯罪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一位警察来到我的跟前，问我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我当然不配合他，没回答他的问话，只是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他静静地听着。后来他问，你这包里有什么？我想这告诉他没什么，就打开包告诉他说，这都是救人的好东西，这是神韵晚会光盘，世界第一秀，演唱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谁看谁受益。这是真相大册子，讲的也都是仁义礼智信，提升人道德的东西，你拿去看吧。我发也都是给人看的，就是千万别糟蹋了，糟蹋了有罪。这个警察手捧着这些资料向村民们走去，和村民们说了句让我意想不到又非常震撼我心灵的话。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练法轮功的人用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节省下来的钱做的。 他话一出口，那些村民都显得很震惊，有的说，是吗？真是他们自己钱做的？看来曾有人问过我们，你们哪来的钱做资料？我们告诉他们，是我们的工资省吃俭用节省下的钱做的，他们听后还真是不太相信。今天警察这一说，他们才真的相信了。面对警察和村民的举动，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忘记了自己正在磨难中。这时三个警察都进了警车，片刻又走出来，一位警察走向我，把他手里的钥匙递给我说，给，这是你的电动车钥匙，你走吧，这么大岁数了，赶快回家吧。那些好心的村民也显得很高兴，也跟着说，快回家吧，老太太。我面对他们所有的人说，谢谢你们，愿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启动了电动车，心中感谢师父为弟子化解了磨难，避免了众生因我而犯罪。我继续走在神的路上。
坚持不懈传神运光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从2010年开始，我与妹妹同修，共同配合，除了特殊天气或有其他事情外，几年来我们坚持发神运光盘不间断。因为妹妹打工，白天没有时间，她就自己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利用上班前这段时间发神运。每到周边农村大吉日，我们姐妹俩头一天晚上就做好充分准备，除了带神运光盘外，还要带上其他一些农村人喜欢看的真相资料，早上早早就去赶农村大吉。几年来，我们走遍了市内大街小巷、农村集市，面对面的把弘扬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神运光盘送到民众手中。发了多少，我们没有做过统计。神运是师父亲自带着做的，是世界第一秀。在传神运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无比的殊胜与自豪，每次都带着一颗纯净的心去做。出发前，我们都发好正念，清理空间场，并请师父的法身慈悲加持呵护，众正神护法神相助，因此每天发神运几乎都很顺利。有时我们刚一进市场，还没等发呢，人们就围上来，几十张光盘一抢而光。当然也曾偶尔遇到过干扰，但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更多的是民众得到神运后那种喜悦的心情，仅举几例镜头。一天早晨，我在早市发送神运，迎面过来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妇女，我笑着迎上去递给她神运光盘。我说，我们见面是缘，你得到是福啊。这是精美绝伦的神运艺术晚会光盘，音乐、布景、服饰、天幕都是最美的，在世界各地巡演，观众好评如潮，被誉为世界第一秀，你看了一定会喜欢，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你会受益无穷。他双手郑重接过光盘放在胸前，并深施一礼说谢谢。我连忙说，你要说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们这样用神运救人的，谁看了谁受益，会得福报的，愿你全家幸福吉祥。他高兴地走了。一次给一位市场管理人员送神运光盘，他说，我不怕，我就爱看这个。我又趁机给他讲真相，他高兴地做了3退。还有一次，我发到最后还剩一个光盘，走到自家楼附近，发现有一辆白色轿车，一位年轻人坐在车里，我走过去把最后一盘神运送给他，他说，大姨， 我是警察，这几天抓得挺紧的，你要注意安全。我一想，原来他是在这里蹲坑监视大法弟子的便衣警察，看着这位年轻的生命，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我一字一句地说，大姨谢谢你，你是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生命啊，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他默默地若有所思。每年新年前，我还和其他同修共同配合，带上神韵光盘和农村喜闻乐见的年历、年画、对联等真相资料，去农村挨家挨户地讲真相，劝三退。一天，我们来到做豆腐的一家，他们祖孙三代，我给他们讲真相、送年画，他们都高兴地做了三退。特别是这家的小孙子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一幕。这个小男孩上二年级了，他母亲赶集去了，没在家。我到屋里一看，他家的墙上贴着一幅圣母玛利亚的像，还贴着一幅毛模像。我说，这个圣玛利亚是个正神，那个毛模像是个邪灵，从他见证以来，就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其乐无穷。斗的到处是天灾人祸，他搞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总是搞人整人的运动。和平时期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他破坏传统文化，提倡无神论，让人不信神，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使世风日下。他现在已经死了，画像上都是邪灵附体，挂在家里只能害人。这小孙子听我一说，马上把墙上毛模像撕了下来，扔在灶堂里烧掉了，把大法的年画贴在了墙上。我为这个小娃娃的举动感到欣慰，还有很多感人的例子，就不一一说了。通过这几年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使我去掉了很多人心，如怕心、安逸心等，心性也得到了提升。我要坚持把神韵传下去，主师正法，践行誓约。
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近期学了师尊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再次体悟了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通读讲法，感到师尊整体上对我们除了鼓励、期待，更对我们目前的修炼状态多了一份棒喝。那是师尊在为我们心急，为我们忧虑，是对我们的慈悲呼唤，呼唤我们一定要珍惜机缘，不要懈怠，不要松劲，抓紧最后时刻，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同修都知道，现在的时间是师尊为我们、为众生延续来的。师父说，我以前讲过，我说人类社会历史在1999年那一年就结束了。当人们在2000年大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人明白的那面在庆祝。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作为常人，他不修炼，迷在世间，对时间的延续他当然很难理解。但作为师父的大法徒，当初我们在天上是立下誓约的，要随师下世，助师救度广大众生。而今天世上的每个人，在浩瀚的历史变迁中，已远远不是单纯一个人的问题了，是宇宙中一个巨大生命群的代表。下世是盼得救度的，在旷古历史中，机会只此一回，所以才说是万古机缘。人如果真的明白这一切，真的理解来世的目的，他真的会万分珍惜的。看看退党网站上，每天都有几万人声明三退，重获新生，值得欣慰。但做到今天，我们离师尊要求救度的数量还是差得很远。特别是看到同修问师父我们能不能救下 80% 的众生时，师父说不能，救不下来。很多大法弟子自己修炼中的威德力量不够， 正念不足，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师父停顿，肯定是不能了，这我知道。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每次读到这里，可能很多同修像我一样，心里都感到沉甸甸。想想自己这段时间，似乎三件事也在按部就班地做着，但实际结果呢？不用说跟精进的同修比，就是对比自己修炼的当初，也懈怠了不少。找理由，四个整点正念发不全，讲真相用心程度不够，救人之心淡漠，学法溜号，安逸心，盼结束的心，自满心等人心泛起，明知救人的紧迫，时间的珍贵，正实法的事却打不起精神。所有这一切表现在修炼状态上，就是精进的意志松懈了。一天同修在一起交流，有个同修说的一番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我们的修炼自始至终就像一场考试一样，假设现在考试眼看就要结束了，主考官环视一圈学员的答卷，看到不少学员还没答完，有些试题答错了，还有漏题没做的，卷面不整的，就是说总体上还不理想。这时主考官旨意延长一些时间，这样呢，试卷没答完的可能就能答完，做错了的就有机会改正过来，有漏答的就能重新弥补归正，交上一份完整的答卷，最终那些本来不及格的及格了，成绩不够理想的考出了好成绩，做得好的同学因此得了满分。那你说，考场上延续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心存感激的同时，是加倍珍惜利用呢，还是趴在那里睡觉，或在考场上玩耍，等着考试结束呢？不能停在那里老盼着结束吧？怎么做？珍惜时间，抓紧做好，这才是我们该做的。执着时间的结束，置众生存亡于不顾，是人心，是有漏的。从大法弟子慈悲救人的角度上讲，是畏思的，是对不起师尊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师尊在法中开示过我们，赶快结束了干什么呢？结束了过你的幸福生活，没有压力的那种生活，是吗？那对大法弟子来讲，对很多生命来讲，将失去消业的机会，将失去走向圆满的机会。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这些年在注视正法中，明白真相的人的确越来越多，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不少人走进了修炼中来，但当前还有多少众生没得救，生命处在危险的时刻，我们能不去救他们吗？这是我们在天上的誓约，来世的使命啊。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在今天真是无比的珍贵。当前全民肃僵的正法弘誓伴随着三退大潮如期而至，通过我们努力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得救了，这是师父的洪恩，师父的慈悲。当然国内外同修的付出也是很大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但再难我们也不能歇静，再难也不能停住救人的脚步。师父讲过，没做完之前，没到法证人间之前，大家只管去做，救人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尽量的把事情做得越好越好，成就的是你们大法弟子。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盼望着迫害早日结束是愿望，揭露他正念对待迫害，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是有一些人想找一个避开迫害的地方，去过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对迫害的理解也是各种各样。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希望我们珍惜每一天，珍惜每时每刻，在法上配合好，兑现我们神圣的誓约。旧势力在往下拉人，我们在往上救人，抢时间救人。我们每多救一个人，世间就会多一份正的场，多一份光明。希望我们以修炼如初的精进之心，做好三件事， 在通往最终结束这场迫害的正法修炼中做好主角，带给众生希望，带给师尊微笑。
放下执着，邪恶自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明慧网上报道和当地情况来看，因为肃江问题，有许多同修被迫害与骚扰。明慧也发表过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个人认为，这其中有邪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垂死挣扎的因素在，但是不是也有我们不去的人心在起作用呢？我们有多少同修还有指望常人的心，指望邪党现政权中希望能从内部解体邪党，天天在看新唐人的一些节目，那是给常人讲真相的节目，不是不能看，而是我们看了以后要有清醒的认识，世间的一切变化是师尊正法进程在人世间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首恶开始受到报应，正法弘誓在人世间的展现已经出现，我们更应该知道抓紧时间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使者，是走在神路上负有救度众生使命的修炼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人，怎么会执着起常人社会的变化，执着习王何时把江鬼抓起来呢？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诫过我们，不足是指什么呢？昨天有学员问我说，师父，联合国人权组织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美国几次提出中国人权问题被否决，最后呢，甚至连提都没人提了。等到最后，连主席都是迫害人权严重的政府当上了。我们冷静地考虑考虑，有的时候其实能够想清楚，不是政的因素不行，是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事情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做事的时候是在用人的思想想办法，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想使这场迫害结束，想要叫常人来把这件事情结束。有的人想，美国怎么不把邪恶流氓政权打掉呢？打一仗？也有人想，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怎么不发出声音来？联合国这个时候都干啥去了？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里面体现出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我讲了，这个路是要给未来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个事很重大？所以就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你们指望着常人，旧势力就叫他提案被否决，你们还指望常人，他们就叫你提案都提不了，把美国从人权组织开出去。你们还指望常人，他们叫他主席都是迫害人权的当上。我们从这些教训中应该更加理智，我们经历的太多了，从这些教训中我们应该渐渐地清醒过来了。选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其实肃江过程中要做到坐而不求，不要太执着追求结果，不要有指望常人给我们改变环境的心，也不要有看当前邪党的形势，看邪党在内斗中什么时候习王把江魔抓起来能为我们改变环境。其实这都是强烈的人心，若人心不去，就会造成干扰，甚至出现局部的迫害现象发生。只要大法弟子不带任何执着的用心去做，肃江的结果已在那儿了，因一切都是大法在掌控着，是师父在正法，要把起诉江魔头看作是自己修炼路必须在走的路一样。无论从天理与人理来讲，我们都应该起诉这个邪恶。我们是大法修炼人，是神的使者，并且师父早就让我们发正念，使用神通了。若我们没有祈求和怕的人心，我们的正念就能起到该起到的作用。
实名素江后丈夫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在江泽民非法镇压法轮功后，我坚持讲真相，让世人明白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如何残暴邪恶。我在2001年被邪恶绑架，非法判刑3年，丈夫和儿子也承受很大压力，工作单位开除了我的公职，家庭收入减少一半。为此我丈夫经常怪我，有时对我恶语相向，对大法也没有正念。开始我做真相资料时都是背着他，等他上班时做，估计他要下班了赶紧收拾干净。后来他退休了，我也没法回避了，索性就公开了。为此丈夫没少和我闹，有一次用手指指我的脸大声问，我就问你一句话能不能停，他指的是做资料。我心里发着正念，平静地回答说，不能停，这是在救人。他就转身走了。2015年7月我实名起诉江泽民，并很快收到回执。我和丈夫提到现任政府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和全国大法弟子实名诉江的事，并且给他看了我的诉状，每周告诉他诉江人数。那段时间经常有同修到我家写诉状，这些同修讲述的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迫害经历触动着我丈夫的心。有一次一个瘦小的女同修到我家让我帮着写诉状，我让她把事情说一说，我记录。她说因为曝光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真相被非法绑架，恶警用几十公斤铁链靠着她的手和脚打她耳光，鲜血喷到白墙上时禁不住啜泣起来，后来说着说着痛哭失声。当时我丈夫很震惊，因为以前我和他说警察恶行时，他竟然说人民警察怎么能干那事儿。他义愤填膺地大声谴责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迫害这些好人，说江泽民应该千刀万剐。随着诉江人数的增加，慢慢的我丈夫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变化，不再反对我做真相资料，只是说要我注意安全，对法轮功流露出敬佩态度。2015年9月以来需要做真相台历，我丈夫自动承担了运输台历架的工作，定期把七八十斤的台历架运回来，从没耽误我们使用。2001年我丈夫单位极力拉他入党，在开入党的发展会前夕，我被非法判刑，我丈夫找到领导说，我媳妇儿因为法轮功被判刑了，我不能隐瞒这事。这件事就在他们单位传开了，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个练法轮功被判刑的老婆，他也因此情绪低落。最近我丈夫单位搞文艺汇演，因为我丈夫一直是文艺骨干，虽然已经退休，还是被请回单位参加文艺演出。党委书记见到我丈夫后第一句话就问，嫂夫人还练吗？我丈夫当众大声地说，练，身体就是好，这么多年从没得过任何病。不但练，还把江泽民给起诉了，全国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全世界有70多万人检举江泽民，说明这又是一起冤案。党委书记吃惊地说，你的立场也变了。回家和我学说这件事情，我对他竖起大拇指表扬他说得好。以后每次去单位排练几乎都有人问，每次他都会把全国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的事告诉同事，还说共产党想转化法轮功白忙活了，转化不了。我没想到诉江这件事对我丈夫能产生这么好的影响，能使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有了好的未来。诉江其实也是我们清除邪党的好机会，救度世人的好机会。诉江是对旧势力安排的最彻底的否定。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 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按照师尊的话去做真好，感谢师尊。
溯江大潮中看到的法证人间景象，作者武汉大法弟子，2015年7月18日晚上7点55分，我们三人发正念，8点钟看到了法轮，法轮一直在外旋，一个声音讲要救人，天空中出现了画面，我们看到江泽民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被人拖着打着爬着，人们愤怒了，用各种各样的东西砸江蛤蟆，江泽民在地上还恬不知耻的自言自语的表白自己的功劳，后来江蛤蟆躺在地上耍赖不想走，其实真正打江泽民的人是江蛤蟆的亲信和贪腐之人，是所谓的亲信和贪腐之人想杀人灭口，怕江泽民把他们供出来，真正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几家人都没有动手，在叙述着江泽民的罪行，江泽民在宏大的声讨中被送上审判台，一个声音说用刮刑一刀一刀把江泽民的肉割下来，另一个学生说如果不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可以正常的修炼法轮功，99年刚练了几天功，打压开始了，我被迫放弃了修炼法轮功，由于没有继续修炼法轮功，我吸毒了，多年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又修炼了法轮功，但浪费了我的很多时间，重新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真诚、善良、忍让，声讨江泽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一个男主持人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发言这样才有效果，大家才听得清，天上突然出现三声炸雷，江泽民被天钩挂在半空中，普天同庆，天车出现了，天车有点像高铁火箭头的车头，天车头前显现出9个金色大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天空飘然而至，稳稳当当地落在人间，大地沸腾了，在这种大气候的天象变化中，还有不明真相反对大法的人，有的人看到天车用砖头砸，砖头还没有举起来就倒地暴毙了，部队的军人在所谓的命令下，有的人拿起枪还没有举起来就暴毙了，大法弟子们心无杂念的，心生慈悲的，一批一批的涌向反对者，心里仇视大法者的人群中去讲真相，不理智的仇恨大法的人抓住大法弟子就想打，凡是想打大法弟子的人，这个念头一出来，一个一个就现场暴毙了，心存对立者仇恨大法的人现实暴毙，江泽民的爪牙们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的门就暴毙了，面部表情扭曲狰狞，死相千奇百怪，丑陋不堪，更多的是人欢呼雀跃，随着天车走入了游行队伍，一个不能走路的老太太坐在楼上窗户旁的轮椅上，看到了游行队伍也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下了楼，走出了家门，加入了游行队伍，家人与邻居都很惊奇，深感大法的神迹，突然一个常人指着天空说李大师从天空中飘回来了，又有一个常人指着大法弟子说你们看你们看，大法弟子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大道的两旁， 每个人都是双眼含泪，双手合十给师父行礼。这时大法弟子们已经能与师父进行心灵沟通了。师尊向最后出现在人群中的，向世人讲真相的，善劝世人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法弟子们招手致意。大法弟子无限感恩地仰望着师尊，慈悲地看着众生。天空中大法音乐响起，普渡济世、练功音乐、法轮大法好歌曲不断地回响。天变蓝了，草变绿了，彩虹出现了，游行队伍在不断地扩大。不相信大法的人看到了真相，但可惜的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当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出现了，来到了人间，一批一批的涌现，太神圣，太壮观了。以上为所在层次经历，层次有限，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正念除邪恶，慈悲救众生。海外大法弟子，我来到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大约一个月左右时间，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大法法理指导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在法理上提高很快，思路敏捷，头脑清晰。刚到这个平台时感觉挺好，和同修一起抓紧时间打电话救人，但过不久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向我袭来，心情不好，觉得每天都很累。我赶紧求师父帮我加大学法力度，同时向内找，发现近来学法不够入心，发正念道长，昏昏欲睡。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就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增加发正念时间，每天增加一次一小时发正念，抵制排除邪恶的干扰，多难受都坚持拨打电话讲真相救人。同时我还抓紧学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止二，排除干扰。师父还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为什么来到营救平台？要从大陆说起。在2013年，有三天时间，早上起床，天目就说话，救警察，救警察啊！我也没在意。第二天早上起床，又是这样，救警察，救警察。我有点明白，但还是没把它放在心上，等到第三天还是如此，救警察，救警察。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叫我救警察，顿时我感到很愧疚。我赶紧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悟性差，弟子现在明白了，弟子吃了饭就去救警察，师父要什么弟子就做什么。我匆匆吃了几口饭，就来到了超市，上了家乐福超市二楼，看见两个警察和一个家人在说话，我一看高兴了，我就求师父让他们分开，我一个一个给他们讲真相。奇迹马上就出现了，一个警察领着家人走了，剩下的警察在看东西。我对着他发正念，解起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得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开门见山，直接就问，小伙子，你是哪个派出所的？他告诉了我。我又问他，参与过抓捕法轮功学员吗？他说没抓过。我说太好了，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中共邪恶本质，天安门自焚伟案， 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等等。人要是非分明，与佛法结善缘，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我接着说，你入过党员吗？阿姨送你一个吉祥的名字，某某，把入邪党时举着右拳发的毒誓抹掉好吗？他说好，谢谢阿姨。我又叫他记住九字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诚心念动九字真言，就有神佛护佑，化险为夷，平安顺利。如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诚心念动九字真言，就会看到佛法的神奇。他说记住了，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在大陆的时候，经常去农村发大法真相。有一次，同修们都准备好了真相资料，隔天去发送。那天晚上从同修家回来，我家先生说，你看看儿子身上长什么了。我第一念是，邪恶休想利用迫害我的儿子，干扰我去农村发资料救人。我说没事儿。他又说，你看看。我一看立刻明白了，是带状疱疹。我心想是假象，不承认，因为这个病很厉害，一周无法睡觉。我安慰孩子，没事儿，明天你和爸爸去医院看看，拿点药吃就好了。我回房就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不配以任何借口干扰我发真相资料救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结果师父帮了我，彻底否定了这次干扰和迫害，什么都没耽误，孩子也顺利好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营二师徒恩。来到海外，我从劝三退打电话来到营救平台打电话，我想这正是师父所要。打电话前，我首先对着电话号码发正念，解体接电话者背后干扰他听真相得救，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营二法正乾坤，请师尊赐予弟子智慧和慈悲的力量，让宏大慈悲心化掉这人背后的邪恶，让他得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有一次我给一个公安分局警察打电话，他接起说，这是值班电话，不要再打了。挂掉电话，我接着打，他接就挂，接就挂。我拨打十几次，他生气了，很凶，使劲喊，你不停地打，你要死啊。我说我让你活，我告诉你活的办法。他一下不喊了。这时我就想起了师父的法，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告诉我们，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我给他讲，首先希望你保护好自己和你全家人的平安和幸福，现在天象变化太大了，江泽民被起诉，周永康无期徒刑，65个高官被告上国际法庭， 犯的是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希特勒的罪是同等的。你知道吗？全国有865家医院、7400多名医务人员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200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还卖到世界各地做器官移植，挣黑心钱分赃。这种人神共愤的魔鬼行为都能干出来，人不治，天是要治的，你知道吗？江泽民派心腹人士去美国与法轮功学员谈判，要杀大陆警察，换取他在海外被起诉的撤销。中共协党利用完警察就卸磨杀戮的真相，你知道吗？协党不会为你们承担任何的责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谁又能逃得出去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自己选择后路吧，一定要把握机会，举报他人，让你抓捕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人，立功赎罪。别忘了打追查国际组织电话，多举报，多立功，释放身边的大法弟子，保护好身边的大法弟子，你就会有美好未来。辽宁沈阳原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在一个月左右释放了160名大法弟子，多有正义感呀。人在做，神在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是佛家上层修炼大法，能使社会道德提高，人心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获褒奖1600多项，你知道吗？法轮功被迫害1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天安门自焚是个恐怖造假新闻，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接着说，黑龙江哈尔滨现有22家医院、183名医务人员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知道吗？新疆有个空军医院，外科主任施龙生兼器官移植工作，有一天被一个电话叫出去，死在车轮下，又来一辆车再压一遍，死状非常惨，有人说遭恶报了，知情人说是知道器官移植事太多了，被杀人灭口了，你知道吗？希望你是非分明，弃恶从善，做一个得救的生命，也希望你告诉你所有的同事，大家齐心协力清除邪恶，不给中共邪党当陪葬品。他说谢谢。通过景点面对面讲真相，三退电话讲真相，营救平台打电话讲真相，从中我体悟到师父讲过的，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一颗救人的心，动动嘴，跑跑腿就行了。只要100%信师信法，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帮助，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速将后去怕心。作者：大陆黑龙江大法弟子。速将后，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中，我悟到了师父的法，俗世净廉恶不沾的又一层含义。参与速将项目后一段时间里，我的正念一直很足，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的加持。后来的一两个月有些松懈，特别是每天在明慧网都有关于警察骚扰、 询问肃江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而且还有被绑架的情况，心里不免有点不稳。一天，片警在晚上来敲门了，我一点没害怕，主要因为他是一位很好的警察，明真相，我还给他做了三退。我客气地把他让进门就坐，他说公安分局让他来看看我在家否，因为我肃江了，还问我肃江有用吗？我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信仰，又没杀人放火，坑蒙拐骗，我们妨碍谁了？就被关押了近三年，在里面的苦就不说了，老人孩子也受尽骨肉分离的痛苦，我们连诉冤的权利都没有吗？他点点头说，有空去派出所，把我们今天的对话做个笔录，他好像上面交代。我说，那不行，我又不是犯人，不能做什么笔录，然后我就把他送走了。过后就想，后悔我没有再给他好好讲讲关于肃江的意义和警察的关系，以及目前的形势等。然后我就想，怎么招来了今天的事呢？之后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来，感觉压力特别大，有点透不过气来似的。楼道里的脚步声也让我紧张，更害怕听到敲门声，好像随时会被抓走。我知道这是我的空间场不净，有了人心所致，还是自己有问题。我向内找，突然找到自己还有隐藏很深的怕心，怕被骚扰，怕被迫害，还是有怕心呢。深挖自己的这个怕，原来刚一开始就有一颗怕人知道的心，心有侥幸的心，认为肃江的学员那么多，自己也许不会被有关部门知道，当然不会被骚扰。现在想想，这不是人吗？是用人心在想问题，完全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事是在行神事。再说我们肃江是师父让做的事，当然是正法的需要，是做的最正的事，最好的事，有什么怕人知道的？知道了就去给他讲真相，没什么好怕的。我不断解体另外空间怕这种物质，因为它不是我，我就不要它。然后我脑中又出现师父的法，直指人心法上修，俗世净莲恶不沾，红银三修炼行事，净莲纯净的没有人心的大法弟子，邪恶是不敢靠近的。而原来一直的理解是，在人世间修炼好的大法弟子是不会沾染那些丑恶肮脏的东西的。我想这是师父又让我领悟到了这句法的另一层含义。师父的法真是在不同时期对我们都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啊，法真玄妙啊。做不好的时候主要是法没学好，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不但堂堂正正肃江，而且还把肃江状邮寄给当地有关司法部门，还散发给常人看，多了不起呀！我和他们相差太远了，真惭愧。当我不断悟法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因素，灭尽怕心后，终于在一瞬间一下子轻松了，一定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这样楼道里有脚步声也不胡思乱想了，敲门声也不怕了，正是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表面精进下的懈怠大法弟子，最近由于被一个明星转世的故事牵动，产生了执着心，频繁地查看网页，搜索他的最新信息。刚开始只看他的网页，到后来扩大到什么都看，以致修炼都懈怠了，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认为自己每天也在学法练功呀，三件事也在做，所以看看网页没有问题。下面我就讲一讲我的路由器和电脑帮我提高的故事。刚开始是电脑有点时不时断网，我只当是网络原因，没有在意。但是我知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因为我和我老公同时用电脑，我的网断开了，我老公的网络没问题。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厂家的手提电脑，都是无线上网。后来由于我一直没有改正错误，反而比之前看网页的时间更长，也觉得耽误时间，但总是找理由原谅自己。比如我今天学法了，我也练功了， 我也发正念了，我也打电话了，好像都没有落下，所以就任由自己在网页里游历猎奇。终于有一天，路由器把我断开了，它不是一直断，是时断时断的。刚开始我还耐着性子把路由器关了，重新启动，后来断开的时间长，连接上的时间短，影响我看网页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心也不平了，心想什么破东西，时间长了该换新的了。于是对老公说，这个东西路由器旧了，用的时间长了，该买个新的来换了。说完后，我当时人就木了，人立在那儿不动，感觉到这个思想不对。我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练功人所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既然不是偶然的，那就找自己吧。突然想到以前我的小闹钟帮我提高的事情，那我也和路由器沟通一下。于是我就一边向内找，一边对路由器说，我说摩登，当时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看它很有型，就叫它摩登了。你来到我家，是我们有缘，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需要你正常工作，陪我一起注视正法。我知道是自己长时间看网页，耽误了很多时间，还产生了执着心，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会改正。我也影响了你，让你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希望你自己调整自己好起来，正常工作。过一会儿打开后正常了，但是一会儿又断开了。我就想自己找到错在哪里了，为什么还会断网呢？然后我又跟摩登说，我找到自己的执着了，你也快点调整自己好起来，不然还影响到我老公使用电脑。然后我再试，摩登好了，但是电脑连接不上网，我 iPad 可以联网。我就想，原来不是摩登的问题，是电脑的问题哟。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电脑联网上了，过一会儿摩登又断开了，反正就这样交叉断开，一会儿电脑连不上网，等电脑连上了，摩登又断开。不过只要摩登正常工作的时候，我的 iPad 就能联网，电脑却连接不上。因为电脑要做三件事， iPad 只是方便我看网页。我就想，看来不是摩登问题，也不是电脑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既然是我的问题，那我就再找找自己，肯定自己还有没有找到的原因。我就清理自己的思路，一样一样地找自己最近的状态，发现自己通过 iPad 长时间地在网页里游历猎奇，而且学法练功发正念打电话全部都受到了影响。虽然从表面上看都在做，但是全部打折扣，而且最近身体状况也出现不正常了，腿也盘不上了，就是使劲盘上，不一会儿就拿下来了。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懈怠了，我惊吓了，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是来修炼的。师父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转法轮。这时我吓坏了，立即关掉 iPad， 因为看网页都是在 iPad 上，意识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我脑子里老是唱那个明星的歌，我得归正自己，首先不能让那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出现。我立即听普渡，当听普渡的时候，我切身感受到师父为了度大法弟子和救度众生的那种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惊涛骇浪、艰辛万苦的感觉，我心里难过极了，感觉很对不起师父。我哭着一遍接一遍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懈怠了，师父我错了，我懈怠了，我会改正的，我一定会改正的。这时想起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修炼如初，圆满必成。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因为我是2013年3月份才开始修炼的新学员，修炼时间不长，加上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师父延续来的，所以也不敢懈怠，一直以来还算精进吧，但是这次却在表面的精进中懈怠了，直到问题严重了才发现。随后仔细想想，因为懈怠还产生了很多执着心、争斗心、好奇心、懒惰心、安逸心、显示心等等，人的观念也上来了。比如刚开始认为摩登只不过是一个东西，时间长了当然会用坏，这时全靠以前有小闹钟帮我提高的故事坚定着我，才能想到摩登也是为法来的生命，才能想到和他沟通，找到自己的根本问题。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摩登和电脑联合起来在帮助我提高心性呢。当我找到根本的问题，提高上来时，摩登和电脑工作一切正常了，再也没有出现断网的事情了。另外，附带讲一下，以前小闹钟帮我提高心性的故事。当时由于自己懒惰，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这次因为小闹钟的故事，才改变了我人的观念，跟摩登沟通的，同时找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下面是小闹钟的故事。那是我刚刚修炼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双盘腿很痛，一般情况下坚持到40分钟就感觉好像到了极限了，就痛得哭，但又不甘心把腿拿下来，就咬牙坚持着。我有一个小闹钟，每次我练功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面前，痛得不行时就睁开眼瞄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分钟到一个小时结束。因为我老是这样五分钟瞄一下五分钟瞄一下的，有一天小闹钟终于不走了，我当时很沮丧，因为我习惯小闹钟的陪伴，也喜欢它。然后我就想到网上同修写的万物都有灵性，我也想试试和小闹钟沟通，于是就对着他说，小闹钟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需要你陪伴我，陪伴我修炼，然后我们一起回家，你不能不走，赶快好起来哦，我有错我会改正。说完后我就把闹钟的后盖打开，活动了一下电池，然后他就走起来了。当时我还不太会向内找，我只是说自己错了，但是并没有认识到错在哪里，当然也就没有改正过来。小闹钟看我还没有纠正错误，所以第二天他又停了。我就想可能是自己修炼的时间不长，沟通还不行吧。也就在这个时候想起来双盘腿很痛的时候，老用眼睛瞄它，基本上是五分钟瞄一次，因为我觉得五分钟都过了很长时间了，看看是不是该结束了。结果发现才过五分钟。当找到这个原因后，我知道自己执着时间了，得改正过来。于是我又对小闹钟说，我说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我今天练功不再看你了，你好起来啊。后来小闹钟真的自己好起来了，从那以后一直都正常的工作到现在快三年了。想想一个普通的小闹钟，特别是那个普通的5号电池，居然用了三年还正常的运行，而且这之间有几次我还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了，都没有停止过。以前对同修写的类似的文章有点半信半疑，从这件事情后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的，也是为法来的生命。我这次的教训真的有点深刻，表面上好像三件事都在做，没想到还能在表面精进下藏着懈怠，好危险呢，真得注意了。
也谈求师父。很多同修都谈过在过关过难时求师父帮助出现神迹的事例，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求师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求师父，求师父的出发点应立足于什么基础。师父讲，人去拜佛的时候，不是抱着那颗崇敬想修的心去拜佛，而是去求佛了，保佑我生儿子发财消灾解难，都是这个心。可是佛不管这个，佛是从根本上度人。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理解求师父时不能掺杂着人心，更不能有私心。如果纯纯净净是为了修炼、为了正法、为了救人而求师父，师父一定会管。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也曾经求过师父，被关押中我有5年多见不到大法资料，我就求师父帮助。我当时发出一念，求师父帮助，只要我能再看哪怕是一遍所有的大法书籍，付出再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当然这种念头也不完全是正念，得到大法书与被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师父看到我对法渴求的这一念就帮助我了。不久以后，同修给我找来了转法轮和电子书，电子书里面装有所有的大法书。在师父的慈悲帮助下，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我终于又见到了所有的大法书。可是有时候带着人心去求师父就不管用，因为旧势力认为是该你自己过的关，你不提高自己反而去求师父，旧势力心里就不平衡，甚至会借机迫害你。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弟子发现自己有一些执着很顽固，影响了自己提高和救度众生，心中请求师父把自己生命中那些顽固的部分去掉再造。师，其实师父都在管，如果你不去排斥和正念对待，经常随其执着而行，那就不是修了，都叫师父来做那怎么行啊。我要再造你就是再造你了，就不完全是你了，所以修炼得自己修，法理都在那儿摆着了，别人为什么做得到你就做不到。多学法，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真的是很好，真的很成熟，有些文章写得真好，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路得自己走啊，不然的话你真的上天了，人家说你咋上来的，哪个是你悟到的，那么大的问题你都没过去，师父给你去掉你才过来的，你这不是修啊，你没修上来呀，是不是？咱们在上边也不舒服啊，下去吧，下去还能再来修啊，别失去这个机缘呐，有什么难的，想一想还是对自己修炼的机缘不够重视，对法不够重视，对自己的生命重视不够，真正明白这些就能够做好。师父这段讲法讲得很明白了，该是我们自己过的自己悟的都要靠自己，师父该帮你时你不求也会帮。还有有的同修求师父保佑自己的生意兴隆，保佑自己不修炼的家人平安，或者保佑自己的孩子不生病。其实发出这一念时，我们想想自己把大法摆到了什么位置，把师父摆到了什么位置，宇宙大法是为了解决我们常人的什么问题而传出的吗？我理解作为师父的弟子，有修炼中的问题解决不了了，在过关过难中过不去了，想到了师父，求师父帮助没有错，但念头一定要纯净，别被邪恶钻空子，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忽略了修小事，险些要了命。同修 A 跟我说，一次他骑摩托车，突然油门失控了，车速减不下来，危急时刻踩刹车，由于车速快，一下子摔倒了。要不是师父保护我，当时命就没了，现在只是腿疼，啥事也没有。我说，找到原因了吗？同修说，找到了，前些天为一点家里的小事发了一次火，当时事不大，觉得也没啥，没想到摔得这么重。同修感慨地说，修炼真的很严肃，可不能忽略这些小事。在我心里，该同修3件事做得很精进，这些年付出很大， 可是旧势力的迫害不会认为你精进就放过对你的迫害，只要你有一点漏，就成了他们下死手迫害的把柄。他们从来都没想让大法弟子修成过。这些年我们看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残酷的，是极端挑剔的，更是极端自私的。还有一个老同修，半年前出现胃疼吃不下饭的症状，该同修三件事很精进，身体出现这种状态后一直向内找，周围同修也帮助找，可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在哪儿。后来病状越来越重，吃不下东西，一个月不能大便，有时胃疼得整夜睡不着觉。曾有两个晚上他在一秒一秒地熬时间，就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一次该同修在似睡非睡中，有三个人跟他说，你该走了，跟我们一起走吧。该同修在朦胧中也跟着说，走吧，我跟你们走。这时陪护他的妻子也是同修，大声说，走什么走，法证人间后跟师父一起走。同修醒来后也感到后怕，不管是梦中的认可还是清醒时的认可，那都是你的选择，都是旧势力带走你的理由。再后来该同修住了院，做了胃切手术，直到这时常去看望他的同修和该同修本人才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原来该同修表面上性格很稳，说话做事属于缓慢圆那种的，可是他对孩子却偶尔发火，认为孩子木讷没眼色，不会处事，偶尔看不惯训几句。这个漏很不容易发现，认为家里人习惯了，同修本人也没想到这点小事差点被旧势力要了命。师父告诉我们要注重修小事，我悟这是人人都存在的普遍问题。其实所谓小事，挖下去会发现后面隐藏着许多人心，当你把一个个小事翻透了，层层解剖，会发现不光是一颗心，而是一片一片的，这就不是小事了。而且每件小事背后都是一个自我，有了这个思，旧势力就可以像木偶一样操控你，迫害你。只有彻底修去思，达到新宇宙生命标准，才能走出旧势力的迫害，写出一点现象共同修借鉴，并请慈悲指正。
禅宗二祖慧可因何死在邯郸？慧可，公元487到593年，又名曾可，俗姓姬，名光，号神光，是河南洛阳的虎牢人。慧可是禅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尊为禅宗二祖，活了107岁，后遭人诬告，被官府迫害致死。慧可少年为儒生时博览群书，通慧过人，出家后又到了嵩山的少林寺拜达摩为师修行禅学。断臂求法讲的就是慧可断臂明智舍身求法的事。天平初年，公元534年，慧可来到当时的邺都，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区域。北齐时邺都有寺院4000所，僧尼8万余人，是北方的佛教中心。慧可常在邺卫之间活动。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开始后，诏令300万僧人还俗，10000多座寺院被烧毁，佛像被砸毁。为了躲避对宗教的迫害，慧可便隐迹山林，直到北周武帝死后才重回少林寺。在公元589年，慧可又重新回到邺都，继续宣扬禅宗学说。慧可在隋开皇九年来到了邯郸陈安县的匡教寺讲授禅宗学说。当时在不远处的圣山寺，一位叫卞和的僧人也在讲述佛学。由于禅宗的学说非常接近世间的哲学，听慧可讲学之人逐渐增多，卞和的很多徒弟也纷纷跑到慧可之处去听讲。卞和于是要求匡教寺住持撵走慧可， 遭到住持拒绝后，便和道成安县遗宰低重楷处诬告慧可散播异端邪说，聚众图谋不轨，并以古喻今说，北魏时有和尚法庆，名曰教人实行大乘佛教，实则聚众造反，今日慧可又自号大乘，实乃意图不轨。遗宰低重楷遂将慧可抓来，对慧可定以非法有失杖责，并上奏隋文帝，诬称慧可宣扬非法学说，图谋不轨。隋文帝初定天下，担心聚众生变，于是下令将慧可斩首处死。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3月16日，107岁的慧可禅师被斩首于邯郸东南12公里的成安县。据文史记载，慧可被斩首后，尸首流出白乳，肉色如常。县仪下令将慧可尸首暴尸于城南荒野数日，尸体不但不腐，反而散发出奇异的香味，传播遥远，县民议论纷纷。遗宰低重楷深感恐惧，下令将慧可尸体投入漳河，不料慧可尸体竟然盘坐漳河水面上，逆流而上18里，至成安县卢村停下，被徒弟等人打捞上岸后，安葬在成安卢村村北，即现在的成安县二祖村。慧可禅师的弟子为洗去二祖慧可蒙受的不白之冤，通过多种途径多次上奏朝廷为慧可鸣冤。隋文帝本身就信奉佛法，经过多次的了解后，隋文帝追悔莫及，曰此真菩萨，传旨重新调查慧可被杀事件，对渎职人员严加惩处，并祭祀慧可，同时赐慧可正宗普觉大师。贞观十六年，唐王李世民派尉迟敬德监工为慧可修寺建塔庵奉舍利，宋仁宗时亲赐寺名为广慈禅院，宋哲宗时又赐寺名元辅寺。1949年，中共无神论者摧毁佛像，占据庙堂，将慧可说法的匡教寺改成了所谓的烈士祠堂。1966年，中共文化大革命中，将安放慧可禅师舍利的元福寺建筑悉数拆除，中共文物保管所又将元福寺地宫慧可棺椁打开，盗走了慧可的真身舍利。中共执政的基础是无神论，而中华民族的根是神传文化，中共必然容不下神佛在人们心中扎根。迫害佛法的事中共全干了，中共还就是魔教。以上文章来源明朝万历年间成安县志祖堂集历代法宝记。
阮氏堪称中华奇女子，作者秦自省。徐允字世宗，三国魏高阳，今属河北人。他出身士族，父亲许据在朝为官，官至典农校尉。徐允少时就和同郡崔瓒齐名，为冀州名士。当徐允壮年时，在朝廷任卫尉卿的阮贡因女阮氏嫁之。徐允得知新娘是阮贡之女，亦即当时与嵇康为友的风雅名士阮侃之妹，便欣然答应。没想到举行婚礼时，徐允一见新娘之面，竟然是个奇丑女子，顿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凉透了心。等到交拜礼毕，徐允竟再也不愿回到新房中去，家人都深以为忧。过了几天，有位朋友前来拜访徐允，阮氏叫婢女看看是哪位客人来了。婢女回来告诉阮氏说是还饭官人。阮氏一听是还饭，对婢女说，这下可以放心了，还君必定劝我夫君进新房来。果然不出所料，还饭劝徐允道，阮家既然将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应该留心细查才是。徐允受朋友之劝，便入新房中来，但一见新娘的模样，马上又想要出去。阮氏料定丈夫这次如果出去了，便再也不会回来，就牵住徐允的衣服，不让丈夫离开。徐允有些气恼，责问妻子道，俗话说，富有四德，你有几德？因为《周礼》中提到，富德、富言、富容、富功。德指品性贞洁温顺，言指善于辞令，容指容貌美丽， 宫指精通女宫，后人将妇女的德、言、容、功称作四德，要求妇女具备这四个条件。徐允在这时提出四德，明明是讥讽妻子容貌丑陋。阮氏回答丈夫道：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而已，但事有百行，夫君具备几样呢？徐允颇为自负，答道：我全都具备。阮氏问道：百行以德为首，夫君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是全部具备了呢？说的徐允面有愧色。这时徐允才第一次了解到妻子的超人见识，于是与妻子和好，并且十分敬重他。魏明帝时，徐允在朝任尚书选曹郎，提拔了不少同乡当官。魏明帝怀疑他营私，派人逮捕他。事出紧急，阮氏见丈夫将被逮捕，来不及穿鞋，急忙赤着脚就从里面跑出来，告诫丈夫说：明帝可以和他辩理，但千万不可以跟他求情，夫君千万记住。到了朝廷，魏明帝审问徐允，问他为何滥用私人。徐允受妻之教，从容争辩说：我推举官员，只是像古人所说的那样，选拔我所了解的人，并没有借此营私。我的同乡都是我十分了解的，请陛下逐一加以考察，看他们称不称职。如果发现他们不称职，我甘愿担当罪名。魏明帝听了他的一番争辩，便派人认真考察他任用的所有官员，发现确实个个都很称职，于是把徐允释放了。明帝见徐允衣服破旧，赞叹道：真是个清廉官员，还特意下诏赐给他新衣。开初徐允被捕以后，全家人都十分紧张，个个痛哭失声，只有阮氏神态自若，丝毫不担心。他对家里人说：不必为他担心，不久就可以放回来。阮氏预先煮好饭，等丈夫回家来吃。过了不多久，徐允果然回来了。在种种事情上，阮氏都表现出他的着实。徐允在朝中一直做到中领军将军，他与大鸿胪、夏侯玄和李丰等人交往甚密。后因司马懿在朝中权重，夏侯玄、李丰等便密议要诛杀司马懿。是谢，夏侯玄、李丰等不仅自己被杀，还被诛三族。这件事自然也就牵连到了徐允。当李丰被捕时，徐允心情十分紧张，行动失常，但是后来竟被封为镇北将军，徐允不禁松了一口气，喜形于色地对妻子说：我知道我总算是躲过去了。阮氏却很不以为然，对丈夫说：眼看着祸事就在眼前，哪里能够幸免。果然不久以后，徐允被加以罪名逮捕，死在发配充军的半路上。徐允的门生得到这个消息，赶紧来告诉阮氏。阮氏这时正坐在织布机旁织布，听到消息后丝毫也不觉惊讶，脸色平静说：我早知会这样。他和徐允已经有两个儿子，长子许琦，次子许猛，自小就很有才名。那位门生十分紧张，要把阮氏的两个儿子带走藏起来，以免被杀。阮氏对徐允的门生说：此事不会牵连到我的儿子。后来司马懿不放心，派钟会来查看徐允的儿子，如果其才能跟他们的父亲徐允一样，就准备也加以逮捕。许琦、许猛得到消息紧张万分，赶紧告诉母亲。阮氏安慰儿子：你们虽然都不错，但才能并不很大，如果钟会来了，你们可以随便和他交谈，不要悲哀。钟会如果要结束谈话，你们也立刻停止，就能平安无事。你们可以随便问一些朝中之事。两个儿子遵照母亲的教导，和钟会进行了一番交谈。钟会觉得许琦和许猛才能不如他们的父亲，回去复命，将经过情形一一汇报。许琦、许猛终于免去了祸事。阮氏以自己的贤明实践保全了两个儿子的性命。钟会当时虽然以善于实践人才而闻名，但毕竟还是阮氏比他更有智慧。
据《三国志·朱夏侯曹传》注释隐士余载，徐允的两个儿子齐字子泰，孟字子豹，便有智力才学。晋太康中，齐为司隶校尉，孟为幽州刺史，这是后来的事。徐齐、徐孟两人不仅没有遭祸，反能立朝为官，这都是因为有个贤明卓识的母亲阮氏及时指导的结果。阮氏堪称中华奇女子。选自《三国志·朱夏侯曹传》《世说新语·贤苑》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